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神的话，重点是恩典与真理。我们要叙述一个人的生平的时候呢，会选一个时间点跟一件事作为开始，然后呢，就连接到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事件。逐步的啊，把这个主题人物的全貌给呈现出来。新约圣经的前三本福音书呢，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耶稣的生平，但是第四本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他却采取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这些读者带到一个无比的高度，在时间跟空间的外面来看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宇宙，就好像在一个大的不能再大的荧幕上，借着约翰福音的开始的那十几节经文，就把耶稣的全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这种方式呢，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开始的那十几节经文呢，就对我们认识耶稣是有无比的重要性啊。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啊，他是这样子来解释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那序论的那一段话。他说："生命之道的起源是太初有道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开始的四个字。道的来临是道成肉身，生命之道的丰富啊，是恩上加恩。所以照这样看的话，那开始的那一段讲的就是生命之道。但是我读那一段的时候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恩典与真理。那我也这很主观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为什么。但是反正就是恩典与真理，就给我留下非常特别的印象啊，在那一段里面。那我就问我自己，这个生命之道跟恩典与真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忽然领悟到，这个恩典与真理呢，是紧接着道成肉身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这个生命之道本来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但道成肉身之后，当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之后，那使徒约翰，他就选了一组名词来形容道成肉身的耶稣。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一想到这位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一生跟随的老师的时候，他就刻意的选择了用恩典跟真理来描述、来总结他对耶稣的印象。假如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意见调查，就每个人选两个词来总结你对耶稣的认识，那你会选择什么呢？假如你是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的话，你可能会用的是智慧与能力，对不对？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保罗就说，耶稣是神的智慧与能力。假如你想到的是十字架，你可能会用公义与慈爱来形容耶稣，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与慈爱所交织而成的。假如你想到的是耶稣生命的样式，你可能会用的是柔和与谦卑，所以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性。那为什么 约翰他选择了用恩典跟真理来总结他对耶稣的印象呢？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心中有一个期望，我期望进入到约翰他的内心的世界里面，去了解到是什么样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体会，跟什么样的感动，让他选择用恩典与真理来总结他对耶稣的印象，对耶稣的认识。这当然可能是一个奢望啊，但是就算是一个奢望也没有关系，因为讲白了，我就是希望那个感动约翰的灵也感动我，使得我有像使徒约翰那样对耶稣的认识，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就开始了一段的探索的旅程。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我们从真理开始啊，因为就算我们要认识恩典的话，也是要根据真理，所以从真理开始应该是没有错的。假如你去查字典的话，字典会告诉你什么是真理，字典会告诉你。真理就是 eternal reality，就是永存的实在。真理必定是真实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它不是虚假的，也不是虚幻的，而且它的存在一定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所以这个讲起来，但是你觉得这个会是约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认识真理，来认识耶稣吗？我们看圣经怎么讲，我就用圣经检索工具去搜索了一下搜寻了一下，那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有56节的经文里面有提到真理，那我一一的看过去，我就发觉有2节圣经啊。对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把它记在这里。2节圣经都是出于约翰福音的啊，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2节圣经啊。他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但是他告诉我们真理所产生的作用，真理产生的作用就是使我们得自由，还有使我们成圣。假如你了解成圣经里面的意义的话，你就发觉这两个不是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成圣就是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的管辖跟罪的捆绑。让我们得到自由，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是是同一件事，就是真理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得以自由，得到自由。有的时候，我们直接解释一个东西，反而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倒是用这个东西所产生的作用来认识它更容易一些这个就是圣经在这边所采用的方式，它告诉我们真理所产生的作用。那当你晓得这个真理产生的作用的话，那很清楚的就把真理跟其他的东西分开来了，因为有这个作用的就是，没有这个作用就不是。对不对？比如说，真理与事实这两个事情都是真实的，对不对？那你如何区分它呢？很容易就用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事实很多的时候并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反而会让我们失去自由。举个例子，有一天早上你去上班。老板找你说话， 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呢，这个啊，这个外面的大环境不好，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情况很不理想，有很大的亏损，所以呢，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所以你被解雇了，啊，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当你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你会很高兴地说：“哎呀，这可好了呀！这下我得到自由了，我不用每天去面对那个令人讨厌的老板，还有令人心烦的同事，还有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这下可好了，我得到自由了。会这样吗？不会。之后你会想说：我下个月的房屋贷款怎么办？”我儿女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我失业了，我失去了工作，旁边人会不会看不起我？忽然一下子，你就被这些忧虑啊给捆住了，给绑住了，你被团团的围住了，你失去了自由。很清楚的。事实跟真理一下就分开来了，真理能让我们得以自由，事实反而让我们失去自由，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智慧啊，它告诉真理所产生的作用，这个就是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认识真理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用几个圣经里面的例子来看一看，这个真理是如何的在耶稣的身上呈现出来的。我用的第一个例子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最后几节啊，就是28到30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相信我们中间啊有很多人都晓得，都很熟悉的啊。那这段讲的，显然是一个真理，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劳苦重担之下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以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对不对？那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真理的结论，就是你凡事担劳苦啊、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耶稣那里去，你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后面呢？这段是解释，解释这个真理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在这里，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看到耶稣讲的这段话，你就知道那柔和跟谦卑啊，是这个真理能够产生作用的关键。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柔和跟谦卑是什么意思。讲到这个柔和谦卑，我相信你脑子可能就浮现出一幅图画啊，就是一个人说话呢是轻声细语的啊，所有的说话跟动作都是温文儒雅的，但是啊，这个就是柔和跟谦卑的意思吗？是耶稣在这边讲的柔和谦卑的意思吗？你假如想要知道柔和跟谦卑的意思啊，在这里耶稣讲的他的意思，你必须要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讲出这段话来，对不对？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被关了一阵子之后，没有任何的动静，他就派人啊传话给耶稣，问耶稣一个问题，他就问耶稣说：“你是那一位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哦，你看到 慈禧约翰她的态度开始动摇了，因为她被监牢里面关了那么久的时间，还没有被放出来，她开始动摇了，她对耶稣产生了怀疑。别人对耶稣有怀疑，关系不大，但是慈禧约翰假如怀疑耶稣的话，是关系重大，因为慈禧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物。那我在这里就用几点来描述他的特殊啊，他的突出，他的特殊。第一个就是他的见证有旧约的预言作为后盾，在旧约，比如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有一个人大声的喊着，在旷野里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要修平我们神的道，讲的就是这个人，讲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他的见证是有旧约的预言作为依据的。然后他有非常神奇的出生啊，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时可能还有不少人知道他的神奇的出生，而且他有万人空巷的号召力。我这个地方讲万人空巷，不是一个形容词啊，是他实实在在就是如此。因为他在旷野里面呼吁大家到他那里来接受洗礼的时候，所有人都从城市里面涌到旷野里，到他那里接受洗礼，所以他是切切实实的、货真价实的万人空巷的号召力。这样一个特殊的人，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还完全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住在旷野里，啊，他没有住在很舒适的、很豪华的这个华厦里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完全不讲究任何的物质的享受，这不是他所追求的。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啊，一生只为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耶稣最重要的支持者，而且有极大的对当时的民意有极大的影响力，有极大的号召力的支持者，怀疑耶稣了。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假如是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心里面一定在琢磨着，是吧？哎，是不是应该找个人去劝他一下？是不是我应该到监狱里去探望他一下？甚至显个神迹，把他从监狱里给救出来。耶稣是有行神迹的能力的，但是耶稣完全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耶稣做了一个祷告，这个就是紧接着在刚才我讲的那个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那里得安息的之前的那段经文，耶稣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所有那些的困扰、那些的忧虑跟重担，通通都融化在天父的感谢跟天父的旨意里面。耶稣在天父的旨意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放下了他自己，没有了他自己。所以，假如你了解到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出这个柔和谦卑的，你就知道这个柔和跟谦卑的意思，就是要放下自己，要舍弃自己。你只要放下自己，舍弃自己，你就得了自由，得到安息。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在 那段经文里讲的是，对劳苦重担的人的呼吁，跟他们讲说，你们以为你们的劳苦跟重担是从环境里来的，对不对？其实不是，是从你自己来的。你的来源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重担。你放下了你自己，你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而且耶稣显明这个真理的方式呢，是蛮有恩典的。施洗约翰的怀疑造成他很大的困扰，但是和的责怪施洗约翰，他还夸奖他，所以他显明这个真理的方式是蛮有恩典的，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所显明的恩典与真理呢？恐怕不只是这样，因为刚才讲的，我们读的这些圣经啊，很多人都读过，都知道，晓得这个柔和跟谦卑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就是舍己，就是舍己，你就在忧虑重担之下得着自由。知道这个真理的人可能也不少，可是为什么能够真正产生，让这个真理产生作用，真正在忧虑跟重担之下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却是少之又少呢？为什么呢？难道说这个真理对某些人无效，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失效了呢？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关于真理的经文，那我们再仔细的思想一下啊，这个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啊里面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啊，他并没有说，他说：“我知道一个真理，让我告诉你。”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就是真理。”意思就是说，离开了耶稣就没有真理可言了。假如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就是耶稣对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的呼吁。这段的经文，假如我们把耶稣从里面拿掉，我们把这段经文啊跟耶稣的关系把它切断，把它斩断，里面完全没有耶稣在里面。你觉得这段经文还剩下什么呢？假如没有耶稣的话，这段经文还剩什么？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假如没有耶稣的话，那段经文里剩下的就是字句而已。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讲了，他叫我们能成为新约的执事，这个他就是指的是耶稣，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他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个经意，它的英文的意思就是 spirit，就是灵的意思。就是说，假如那段经文呢？里面若没有耶稣的生命作为支撑，若没有耶稣的灵贯穿在那段经文里面，那段经文不过就是字句而已了，而已了。遗忘一个字句能够产生使人得自由的功效吗？做不到，做不到。我听过一位弟兄的见证啊，好多年前了。他跟我说，他的妻子啊，三不五时就会闹情绪，闹情绪的时候呢，就会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难以入耳，难听的话，难以入耳。在这个时候呢，他不能离开啊，有时候 别人讲的话你不喜欢，你就走开嘛，走开不就行了吗？他没办法走开，因为走开了，他的妻子会更生气，情况会更糟，所以他只有站在那里。可是这些话下去实在是刺耳，实在是伤人。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放不下他自己啊，他这个里面这个情绪已经到达了这个爆发的临界点，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口里面轻轻的呼叫耶稣基督的名字，他就心里面他就一直这样不断的轻轻的呼叫着耶稣的名字。很奇妙的是，他告诉我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就慢慢的平复下来了，好像他妻子讲的那些话就不再伤他了，不再这个刺伤他，而且他妻子也开始慢慢的这个情绪平复下来。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存着怀疑的。我说，就这样子就行了吗？就这样做就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作用？我心里是有疑问的。但是我后来明白啊，这个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啊，这种呼求主名的做法。其的做法，圣经的教导，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为在那样子的时候，放下自己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就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对不对？你可以举起其他的东西，但是你没办法举起你自己。同样的，放下自己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你靠着自己困难的事情，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迫切的想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他用这种呼求主名的方式，迫切的希望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就像那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当他这样子不断的来寻求跟耶稣基督相连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耶稣，得着了这个真理，他也在。这样子，非常这个困难的环境之下，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而且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如此，耶稣他就是真理，意思就是说，当他把一个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其实也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当然，这一层的意思。门徒们是当时是不明白的，一直要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复活之后，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在他们中间，他们才明白这件事情的意思。那当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回头再来看耶稣那段经文，我们就晓得，当他在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自己正在接受很严格的考验，因为那一位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在他前面替他开路的那位这么重要的一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正怀疑他。假如施洗约翰会怀疑他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他了，对不对？这个是多么大的考验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要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作用，他舍弃了他自己，放下他自己。所以耶稣显明他真理的方式，他的真理中有恩典，他的恩典中有真理，恩典跟真理是如此完美的结合。在耶稣的身上呈现出来的，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这第二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啊，所以我今天选的这两个例子，我也没有特别刻意要这样的，可是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都在第11章，一个是在四本福音书的第一本福音书的马太福音的第11章，一个是在这四本福音书最后一本书约翰福音的第11章。那前面那个呢，讲的是劳苦重担中的恩典与真理。现在我们要用约翰福音的第11章讲死亡跟哀伤之下的恩典与真理。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中间也很多人挺熟悉的啊，就讲到耶稣的一个好朋友拉撒路他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之后呢，家人就差派他们的仆人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急急忙忙的就出发去赶到拉撒路那边去探望他，没有，他在当地停留了2天。等到他2天之后出发到了拉撒路所住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拉撒路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是马大，妹妹是玛利亚。玛利亚就是那个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的那一位，马道的那一位，马大里外外张罗这个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要安排得很好的那位忙里忙外的姐姐马大啊。那假如我们用一些比较用现代化的方式用现代的术语来这个描述这两位这个姐妹的话呢，马大就是那位任务导向的 task oriented，所以他的个性就是一定要把事情都做好。那玛利亚就是那位关系导向的，就是他是 people oriented，所以他所重视的是与人的关系，是任务导向，一个是关系导向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当耶稣到了拉撒路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外面的时候呢，他跟这对姐妹呢，就有一些对话，我们来看看这对话是什么。但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分析这个经文，我把他们的对话拆开来就是比如说耶稣跟马大的对话，我把马大的讲的话放在一起，然后把耶稣讲的话放在另外一处，方便我们来讲解、来分析。所以在那段的对话里面呢，里面第一段马大是这样说的：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这句话就显出了我们人在碰到这种极端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复杂性。因为他的前面这句话说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看起来是他是在怪耶稣来晚了，对不对？可是后面这一段话呢，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好像是耶稣没有来晚。那到底是耶稣来晚了，还是没有来晚？他有没有怪耶稣的意思？那当然是有，要不然他就不会讲前面这句话了。那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来晚了，我仍然尊敬你，我仍然尊重你。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会有的，信仰坚定的人，你没办法谅解神在你生命中你做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没办法谅解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你仍然敬畏神。马大在这边显出就是我们人里面的这种复杂性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第二个，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这个他就是指的是他的兄弟杀戮必复活，就是马大他的盼望是在未来，在未来我的兄弟会复活，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可是我们从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我们发觉耶稣关心的是他的现在，所以马大他的盼望是在未来，可是他却活在现在。他对未来有盼望，但是他对现在的情况却很失望。所以马大他的信仰里面有一道鸿沟，就是将来，就是将来没有办法调和，没有办法跨越的这道鸿沟，这是一个信仰的困境，这是一个信仰里面的困难。假如这个困境跟这个困难不能突破的话啊。可能会很长的情绪的低潮里面啊，这个对他的生理跟心理都会有不良的影响。好，啊，这边看到了马大他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困境，一个困难，现在与将来不能协调。那我们再看他下面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在这个地方，马大他说，反映出来的信心呢，是那种结构性的、框架式的、原则性的信心。这种信心很重要，因为呢，这个就像那个房子的。那个大梁跟柱子，没有这种东西的话，这个房子会垮掉，会坍塌。也就是说，没有这种结构性的框架性的信心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崩溃。但是你光有这些是不行的。一个房子，它假如只有大梁跟柱子，这个房子能住人吗？没办法住人，你需要有墙、有门、有窗、有水、有电，还得里面要有很多很多的家具在里面，对不对？这样子你才能够很舒适的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在那里面安居乐业，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这种框架性的、结构性的，这种信心。我们必须还有，在这种结构之下，我们必须还有丰富的充满才可以。但是，显然马大他的信仰里面缺少了这个是马大信仰里的另一个困境。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困境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结构性的、框架性的这种信心，但是却缺少那个丰富的充满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啊？这个是耶稣跟马大对话里面的一句。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话的是用现在时，意思就是说你的兄弟现在就要复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马上就会行个神迹，让这件事情实现，对不对？不过显然，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现在啊。他其实跟马大说的是说，他说我知道你怪我来晚了，其实我没有来晚，因为呢，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明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来了，我与你同在，我马上就要做一件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我的同在会使你能够你的将来的盼望跟你现在的情况能够调和。那个在将来与现在之间的这个鸿 成功，你可以跨越，因为我的同在。这个是耶稣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他下一段，他对，他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这话你信吗？”所以，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对耶稣在这段话里面与生命，这个复活与生命，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那个框架式的信心、结构式的信心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这个地方所讲的，显然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充满。或许用中文讲的话，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也讲，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也讲的生字把它拿出来，跟复活里面的活字拿出来，生跟活连在一起，不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需要有耶稣的同在，需要有耶稣丰富的充满，对不对？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只有那个框架式的信心，对不对？那样是有一个光，有个框架式的信心，可是我们在那个里面却愁眉苦脸的，对不对？就像一个房子，有光，有一个柱子跟大梁，是没有办法在那里面生活的，不是吗？所以，耶稣显然在这个地方，就是针对他的信仰里面的第二个困境。他光有框架式的信心，框架式的信心，却没有丰富的充满。其实，假如马大他听懂了耶稣跟他讲的是什么，然后他也接受的话，他马上他的信仰就得到了一个突破啊！他马上就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他会每一天蛮有平安、蛮有喜乐的接受神一切的安排。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这边讲到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个好奇妙啊，因为他讲的这句话跟他姐姐讲的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一个是认识关系导向的，完全不一样的人，完全不同的个性，完全不同的性格，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之后，他们的反应居然是一样的，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看看耶稣呢？耶稣没有像是对马大那样子跟他讲道理，没有。耶稣看见他哭，又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哭。这样看来，好像耶稣跟这对姐妹、跟马大、跟玛利亚的互动，他跟玛利亚的互动，好像侧重于恩典，跟马大是侧重于真理，对不对？因为他对玛利亚，他是和他一起哭；对马大呢，他是跟他讲真理。但是我们再仔细的去想一下啊。难道对玛利亚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和他讲那样子的真理，就是他所迫切需要的真理，不是一种恩典吗？然后针对像玛利亚这种注重关系的人，和他一起哭泣，不是一种真理吗？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的恩典中有真理，他的真理中有恩典。我们的主是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 好，我现在来做一个总结。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使人得自由的，就是真理了。柔和跟谦卑，就是要放下自己，舍弃自己，要舍己。柔和谦卑的真意在于舍己。耶稣就是真理，我们必须要与他结合，才能放下真理。我们得着了他，就得着了真理。我们得着了他，我们就放下了自己，得着了自由。我们的信心不能只在将来，也是要在现在，也是要在现在。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只有原则性的这种框架跟结构，而没有丰富的充满。我们需要不断的耶稣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充满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每天蛮有平安跟喜乐的啊，过日子。然后，耶稣他不但教导我们真理，也与我们一同哭泣。他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同时，在这样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来，那段的诗歌啊，那首有名的诗歌。多少的时候，我们平安屡屡的失去；多少的时候，我们痛苦白白的受。皆因为我们没有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们既然知道了如此，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怜悯，求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求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主，这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亲密的结合，就像葡萄树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的，好，谢谢胡长老啊。那个，请通工给我们分一下组，我们小组时间，我们讨论10分钟，好吗？
大概都差不多吧，就是说，靠耶稣来。那种关系吧，关系型的那种，就是往往会给我们得自由。如果是那种服事型、事工为导向的话，往往就会因为事情一多，就容易抱怨。就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刚才胡长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得自由，就是要到耶稣那里去，学他的样式，才能够得享安息吧。就是他讲的那个如何谦卑。就是他的那个真谛，就是要舍己，要放下自己吧。就是也结合这个母亲节，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常常要多思考反省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理，也没有恩典，就更多的时候这个就是依照老我的这种样式来，就是这个养在家庭里面。就是养育啊，无论是婚姻、家庭，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吧。刚才姐妹也讲到，就是说，在马大的世界做玛利亚，她讲的就是说，不在她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她说不在进的时候觉得亏欠，如果我们是以事工为导向的话，就觉得，这几天你休息，但是如果以事工为导向的话，我们就很难与耶稣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就觉得我不做事情了，我就觉得心里面很亏欠，我一定要做事情忙起来。我就想到以前就有一个人说，他那个在那个什么退休中心嘛，他躺在那个吊床上面，他都不是躺着，他是站在吊床上面， 可能都要栽跟头的那种。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与主有那种美好的关系的话，很可能我们的事工就会脱离生命的那种状态，可能只有恩赐有事工，但是可能没有真正得享从耶稣那里来的那种自由吧。所以，也求主帮助吧。就是尤其我们在事工机构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常常有许多的服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走到耶稣的面前，得享从他那里来的安息。主要就这些。
我们这组是啊，就是这个世界，都让我们去武装自己啊，抬高自己，这样教导我们啊，但是呢，就是神要我们，放下自己啊，人最大的重担就是他自己，所以这点上，胡长老讲得非常的透彻啊，告诉我们要在信心上与耶稣联合，不只是有框架啊，还要有内容，有充满，要有活泼的生命。就是放下自己，凡事到耶稣座前求，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其实给我们不但是让我们放下自己，而且给了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闭环，其实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然后姊妹的话呢，也离开了原来那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工作啊，然后呢，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但是呢，觉得并不是离开了一个环境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有新的问题、新的重担，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很大，但是呢，很多事情好像，也会带给他一些难处啊，他觉得好像想要那个活泼的生命，但是还是有一些关卡难以跨越啊。但是呢，觉得这些重担恰恰是让他在信仰上不能躺平，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与神建立关系，然后再破除这些的重担。这个是我们这组的分享啊，谢谢。
长老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说，就是耶稣他说他就是真理，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神他自己宣称嘛，而且我们知道真理是使人得自由的，所以呢，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得以自由。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让耶稣进来，然后才能够变得柔和谦卑。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每天跟他去连接，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然后还有提到一点就是信心，这里比较那个的，讲到就是说，信心它不仅仅是讲到将来的那种在天上的这种盼望，也是在现在，特别是此时此刻的时候，的这种与神同在的信心。然后也会。讲到说，其实我们延伸分享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或者在世界上面临的一些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我里面有一些苦读啊或怎么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袒露自己的这些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可能被罪缠绕的这些这么一部分，而不是说去逃避啊，或者说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神。对，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可能就比较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是教导我们真理，他自己也是真理，但同时的话，他是跟我们一同哭泣的神。就是他，跟我们一样，就是他爱我们，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这种表现。对，我们两个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几点，谢谢。
我们组是，就是我是从马大的身上有看到自己吧，就是会比较以事物导向，然后会比较被，并且就是，会有框架性的认识，但是却没有，常常现实生活中会没有平安和喜乐，然后。在这个中间就有看到说，可能是会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会，即使是在服侍， 可是却不是舍己的，就是会不是定睛在别人的益处上，而是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反馈和期待，然后就会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情绪受影响，会被现实来影响，而不是有真正的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然后呢，弟兄是他分享了说，在这个分享当中的那个比喻，就是房子的框架和内容。不好意思，该走路，然后有点喘。就是说，他会比较对未来有指望，但是在当下的生活当中也会有缺少信心。有的时候会对神是否会解决，然后以及完全的交托上，会有迟疑吧，或者说会缺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喜乐与得胜。对，就是我们俩都是从马大的身上就有关照到我们自己。然后呢，刘洋弟兄，他是从胡长老的整个思路和他对待经文的认真的态度上，就是会看到说，胡长老真的特别认真的对待圣经，然后读经的方式是会去反复的琢磨，就是比如说看到经文，约翰用恩典与真理来描述耶稣的时候，会去思考，自己会怎么样去描述耶稣，然后保罗会怎样去描述耶稣，然后用其他的经文去印证，然后不断的去琢磨和推敲，然后这样对待，经文圣经的这种非常的认真的去思考的方式，有反思到我们原来，去查经的时候，可能会就注重说经文的原意的理解，经文的结构，然后我们的应用会把，好像比较注重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的用处，就是会想着如何去用这段经文来帮助别人，然后这段经文如何它来使用。但是呢，可能我们对待经文的态度上就不是好像就是很谦卑的，然后很认真认认真真的去琢磨他的这种意思吧。
啊，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的聚会，好吧？好。好，我们在
天上的父，愿你高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待今天的食物，今天赐给我们，原谅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原谅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试探脱离贫穷，救我们脱离凶恶，度君主，愿你国度全体荣耀，荣耀全的生命，直到永远。
Amen。 谢谢胡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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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好，大家晚安。好，胡长老辛苦了。
好，
晚安。
好，平安，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